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7回。
这一回冯俊卿可就交上了好运，他遇见了塞北奇人古文。这老古文呢，闯荡江湖一辈子，可以说玩了一辈子鹰，这回是让鹰牵了眼，他上了一个最大的当。那么也得说冯俊卿这小子厉害，潜伏的太深了，太有城府力了。开始他就撒谎，这是一个弥天大谎，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接下来又编织了第二个谎言，第三个谎言。总而言之，他跟古文老先生在一起是一个大的谎言，生活在谎言之中。那作为冯俊卿来说，孝顺老人这一套他还不会吗？老头也是在呀、塞北这几年待得太难了，少有人类，这有一个跟他聊天的，这就是他一很大的幸福。人家说呀，世界上最严酷的刑是什么刑呢？独居。说把这人呢抓起来以后，啪扔一屋里头，四壁皆空，都是那软包装，撞你都撞不死，连地都是软的，然后一人没有，没太阳，天天闭着灯，就在这儿跟你搁上一天一月，死定了。有什么想说什么，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都不行，睡觉呗，那有啥，你试试你能睡着吗？你躺下就是浮想联翩呢，什么事儿你都能想起来。所以老爷子自己独居的时候很难受，这回遇见这徒弟了，也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。老头这性格他就是藏不住东西的一个人，有什么好东西都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之前他不是老说吗，我杀了那些人，把这钱拿回来杀富济贫呐、给老百姓分分，给那些穷人周济周济，他们谁上不起学的，谁娶不起媳妇的，谁娘吃不上饭的，我都是给这些人。你就能看出他是这种性格，很外向一个性格。而从这儿开始呢，他就是教这冯俊卿。这老爷子这一教冯俊卿，教上再看，这冯俊卿啊还真是这虫。因为毕竟啊，他开过坯子，跟那个江湖上那所谓的野螳螂学过点，但是学的这些东西都得忘掉，就当没学，那些东西都是糟粕。我们呢要焕然一新。什么叫焕然一新？重新打鼓另开张。我拿你还当一张白纸，重新的教你，教你我这塞北奇功，也叫北春拳、北春掌。北国的春天来了，那是冰雪消融啊，就是说我们打出这一拳去，让你看着很温暖很柔软的一拳，但是打上那就是寒冬，打上那就是零下，就这意思。太厉害的个北春拳了。老爷子开始教，一边教一边跟他聊，跟他所聊这些当然不过是一些江湖上的事儿。那不过呢，这个冯俊卿倒有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他本来是设定第二年的开春呢，跟老头一辞别就走了，是不是捡了一条命，然后回去，回到洛阳，到河南，怎么去杀这个大吏金大吏，怎么把金大吏家的钱归为自己所有，也得报复报复自己的父亲。虽说不能杀他，也得让他受点苦，让你把自己的亲儿子送成忤逆不孝，让我到东北遭这么大罪，吃这么大的苦，这怎么成啊？他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啊，这塞北奇人古文这一教他， 他不想走了，换主意了，天天呢跟这老古文在一起伺候老古文。这古文呢对他还真好，在这儿开始教他长拳短打各门的武术，说古文所会的都在教他。那么这小子当然会哄人了，跟古文说，师父啊，我呢决定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决定不回中原了。干嘛？我是陪你，我陪您呢到老，我这也没什么事儿，没结婚，没娶媳妇，也没个家，我得伺候您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徒弟啊，你必须得回家孝顺你父母，练武之人孝顺是第一，说不孝顺那绝对不行，教武术都不教他。第二啊，孩子，你得娶妻立子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不用管我，师父我随时可以看到你，就是说再过个四年五年你学成了，你走了，我估计社会上把我这事儿也淡忘了，也没人注意了。再加上我再会点易容术，我出门的时候化化妆，我要找你就方便，听说你在哪儿，我刷我就能到，能看见你，找到你还不容易吗？哦，是师父，那也行，你老人家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，你老人家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这小子就硬撑着师父就在这开始学用功，太用功了。他这个用功的程度就连老古文他都佩服，就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我学武的时候都没有他这么认真。这人怎么这么认真，怎么这么用功啊？哎呦，这用功程度简直说没得说了，太厉害了。为什么？知识改变命运。这小子心想，我要想做人上人我就得好好练，说不得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，要想人前显贵那就得背后受罪，你背后不受罪这总是不行的，必须得背后受罪。所以他认真的苦学，很辛苦，苦练自己的功夫，把这每一招每一式，师父告诉他练三遍他肯定练三十遍。最后师父高兴，就是他打出每一拳来说都是那么到位，有的时候他的悟性要比师父高，他能把这招数潜移默化的变了，一招能猜出三式，三式变九招，这个他都能做到。前期啊是师父在教徒弟，后来呢就是师徒二人在探讨了，探讨这武术，师父很高兴，有点半师半友的感觉了。没事，老古文就叫他，俊卿啊，你看我研究了一招，这招呢我们这掌下去之后是奔胸前，然后呢我这左手掌晃一下奔胸前，他是不是往后倒退，往后倒退我跟身进步呢踹他的腿，然后我这反掌一打他，我用肘一搏他，这事儿我奔肋条这儿，我这掌就下去了。就这么研究，就每一招每一式的，就对方就是自己的靶子，对方陪练，师父陪他练，他陪师父练。那陪练这些事儿啊，那是很简单个事儿，就是挨打，但是你不能真打，陪练吗？那能把陪练打死吗？现在这陪练摔跤的也有陪练呢，没事摔跤了得陪练，跆拳道也有陪练，乒乓球都得有陪练，足球都得有陪练，那你没事你把陪练打个鼻青脸肿，那谁还陪你练呢？挣多少钱人也不会陪你练呢。所以老师陪练很认真，基本上啪学到到这儿了，好，再使点劲儿。现在这个力气还稍差点，力度稍差点，再使点劲儿呢，让他感觉到浑身这块怎么个痛的法。俩人研究这个，在这一学就是八年呢。这小子寒来暑往，这八年在这儿学的那叫个地地道道，从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毛孩子初出茅庐，16岁杀完人之后判了刑，就到了东北，寒来暑往这八年，这小子是突飞猛进，这功夫了得。你别看这八年情等于别人学18年，为什么？太认真了，这地方也太 孤僻的地方了，没有人烟了，他没什么娱乐啊。你说他这一天不练功干什么去？他整天睁开眼睛就是练功，闭上眼睛还是练功，有事练功，没事练功，怎么着都是练功。所以他已经把这北春拳给练到一定的境界，现在要说他比他师父高，这有点过分。但是他能跟他师父照个瓶，师父也常说清除于蓝而胜于蓝，冰水为之而寒于水。孩子，你现在跟我差不多，世界上只有我懂你这武术，我能战胜你，除了我谁也战胜不了你。你看他师父老说这句话，古文老说这话，一说这话这小心想，哎呀是这样，我爹告诉我无毒不丈夫，他又把这句话想起来了，我得毒点，那有机会我把你弄死，弄死你我就说这武术是我开天辟地我创造的，我就成掌门人了，我呢光大我的武术，我教天下很多的人，我当祖师爷，我开天辟地，哎，我当一个创造者造物者，那该多好啊。再说了，你这老头人是对我不错，这是咱说心里话，咱不能说过了，说你对我不错可是不错，你老说世界上除了你没人能对付得了我，合着我非得把这百亿人能压制住我，我非得找一爹看着我，我哪儿不对了你说我，我哪儿不对了你打我，一弄就得砸碎你的头颅收回一夜，这就是武术界老师常说的一句话，你就跟我来这个，这怎么成啊，这个不成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为什么不成一代宗师啊？一代宗师这了不得，但是有一个区别，一代宗师一个区别就是简单说吧，说侯宝林先生他呢对相声有巨大的贡献，但他不是一代宗师，他相声大家。马三立先生是相声泰斗，都不敢叫一代宗师，何人能叫一代宗师呢？李运杰。李运杰呢他创造了快板书，原先的快板是要饭的打哈喇巴的，后来改成快板了，他把快板造成了快板书，他造就了快板书，所以叫一代宗师。宗师跟领袖他不一样啊，那谁不想当宗师？孙岩也想啊，说评书，评书是我传来的，那你看我多好啊，但是不是评书，评书的传人周书李系，在周朝啊就有说书的了，周书李系嘛，到唐明皇那儿，老李家唱戏啊，家里头没什么事儿，皇上听戏看皮影，这是唐明皇他们那阵儿周书李系，就这样传到今天。那么到了明朝，有一位柳敬亭先生，传说这柳敬亭先生是说书最了不得的人物，他把评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，甚至于说是给皇上去说书。所以这个评书呢，他很久很久的。那么京剧跟评书都没法比啊，徽班进京也不过就200多年呗，徽班进京以后才有的京戏，但人京戏现在是国粹呀，评书是二国粹吧，自个儿说个二国粹。但是说书人可了不得，说书人那都是老剑客，是不是啊？一般的人不信你就去问问什么孙一张少佐，这都是侠客剑客，你要不信你拿一铁棒子，你在孙一张少佐家门口等着，你上去砰砰砰两棒子，你看看能不能打着人就完了，你打完了回来告诉我。这小子现在就想当这一代宗师，所以对老师这儿就起了歹心了，这不怕贼偷啊，你就怕贼惦记，他老惦记我要把他弄死，我是不是就一代宗师了？谁知道我东北这块这点历史啊？没人知道，肯定是没人知道，那我就行了，除了说书的别人真不知道这事儿。这小子就下了茬子了，他这下了茬子，你这老惦记着，你端着枪老在那儿等着，有机会扑哧一枪扎死你，那你谁受得了？ 可是他有这种心了，老师这面没这个戒备。不是，杀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意则不可无。什么时候交朋友行，在社会上行，防防人。你自己家来我亲徒弟，师徒如父子，我把他的命救了，我又把他武功教成了，我这天天好吃好喝好待成啊！你在我这暖房热屋了，你好好学习着，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似的，我防你干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家里没啥，有点钱你都知道，那银票在那儿呢，咱们出去一趟不容易，一年也许出去一趟两趟，就把盐什么的买回来就行，其余都是野生动物吃这些。湖里头有鱼，夏天打上来晒得干喽，这冬天就吃了，都是这些东西，我防你干啥呀？没啥防的。再说老师只有一颗赤诚心，宅心仁厚的老师都把自己的东西坑囊而赠了，自个儿是猫教老虎留一招，他教他一招都没留，那你说我为什么要防你呢？防你干什么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认为没意义，没防。那么如常的，这还是在继续练着功，继续比着武，每天还是在这些状态下。老师呢，估计也差不多了，学八年，让孩子该回家看看爹妈了。这人得人性化呀，人家有爹有妈，让孩子回家看看爹妈呢，回头呢，回来呢，再看我，我明儿俩再聊。所以老师也这准备准备。老师这些日子就采了点山货，松子儿啊，蘑菇啊，猴头菇啊，都这些东西都是南方啊见不到的，到中原地带啊，河南地界啊，他到不了的地方，这东西也到不了的地方，就采摘了很多，准备了两包。这个东西两包就不少了，你这么远的道，远道无轻债吗？他也问师傅，师傅你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哎，我准备啊让你回家了。师傅您不要我了？净说瞎话，师傅怎么能不要徒弟呢？师傅稀罕这徒弟还稀罕不过来呢。我这徒弟标本溜直往这一站，一小帅哥啊，长得帅气，骨骼长得好，武术练得高。师傅我这武术算什么了？我这武术不高。哎，别瞎说啊，别低估了自己，也别抬高自己，正确的把自己放到一个位置上啊，得有自信心。人这一生就怕缺少了自信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，必须得有自信。对，这自信呢得有，但是分怎么有，你别瞎有自信也不行，没有自信也不行。说比如说有的女的长得还真一般，没事老照镜子，得谁跟谁说，你看我长得多漂亮，实际长得挺恶心的，是不是？男的也是，能力一般，书说的很简单一般，也就是个大路货，得谁跟谁说，我这是我有自信，我可以把这书说的登峰造极，观众最喜欢我这书，那不是瞎有自信吗？真行，真行是观众说，得让观众来验证你行和是不行。说告诉孩子是真正常的，你得有自信，但自信不能瞎有。满遭损谦受疑，那水倒满了肯定要流出去，就满遭损谦受疑，谦虚的时候他才能延长你的生命，你才能慢慢的活过这人生。孩子你现在的武术够剑客，那么我希望你做侠客。老师我以前仗游江湖，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我塞北其人，只因为我作案太多，我太仗义了，我杀了很多坏人，很多的有钱人富而不仁的那些人。我呢佩服贫贱不移的，威武不屈的，丝毫不苟的，富贵不淫，这个我不喜欢，所以呢我杀他们嫉恶如仇。你呢现在的身份和能耐都够了，师傅还告诉你猫教老虎留一手，我没留，因为我觉得咱爷俩在一起这是缘分，好吗？你回去也该看看你爹你妈了， 看完你爹你妈呢，你也得做点正事儿了。我不希望你再重蹈我的覆辙，我也不希望你真正的做一个捕快，是不是？你应该当一个什么叫带刀护卫这类的，那才叫真正的给你家是争光露脸，宣了牌挂了匾。师傅把这功夫交给你，也是一件地地道道的教了一个真正的好徒弟，传承了一个真正的好人，知道吗？师傅，那你确定我真不用再学，真不用再学了？师傅都教给你，师傅能糊弄你吗？当师傅的糊弄徒弟，那不得天打雷劈呀？咱们爷俩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你就把心就给我放肚子里，师傅不会在你身上打一点折扣的啊！师傅都交给你了，明天我做几个菜，咱们爷俩吃点喝点，多喝点，然后呢你就上路，你走你的，我你就甭管了，我也想出去闯荡闯荡。之前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张脸我看看大伙还认不认识啊？是不是官府再抓我再回来，官府不抓，不抓我就在社会上再玩玩，岁数也不小了，也该活动活动了。那行，师傅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爷儿两个做了一餐啊，有这么四个菜，有肉有鱼，当然是湖里的鱼，这有新鲜的肉，都是鹿肉，做了四个菜，酒也烫上了两壶。师傅说你也喝点，哎，我也喝点，平时不敢跟师傅端小酒盅掐溜瘪的，爷儿俩喝酒那能行吗？那不是没有教养吗？那还叫徒弟吗？那不敢是师兄弟了吗？不敢这样。今天呢，喝一点酒，爷两个坐这儿，且喝且唠。这小子着重问的，那就是我还行不行，我还用不用学？甚至最后师傅说什么，你不用学，不但不用学，你都不用去找高人再学了，你的身份已经够高了，你是我塞北奇人古文的徒弟，我能叫奇人，我这身份能矮吗？特奇我这都占，你就不用了。这小子一听好了，开始灌师傅左一杯右一杯。嘿嘿，这冯俊清啊，天生的能喝，与生俱来的就是能喝，大酒包能喝着呢。这一顿喝呀，老头一是高兴，二是难过。一高兴徒弟下山这就走了，二难过难舍难分，酒入愁肠是酒入宽肠，老爷子稍稍有些个醉意就有点醉了。这小子一看机会成熟了，师傅，能不能咱爷俩最后再探讨探讨武术，咱到门外去比划几招？师傅说行啊，咱爷俩出去吧，还跟以前似的，我喂你一掌你喂我一掌，咱们交替把这功夫再演习一遍。好嘞。冯俊清听到这儿急忙出来，师傅您先请。师傅说你请。二人各道一请字，没想到这小子要向老师下毒手。